远离性侵犯。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他被誉为贵州历史上的教育第一人。他虽生在东汉，却名传后世。他终其一生在偏僻的大西南传播中原儒家文化，开南域文化之先河。他少年北上中原求学，学成后回乡教书育人，使贵州文化后来居上，出现了6000举人700进士的盛况。他就是汉代大儒胤禛。请听广播连续剧《汉儒胤禛》第一集。汉武帝登基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整个中华大地。当时发生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两派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确认经史的本意。这场争论逐渐演变成为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之争，影响了中国文化上千年。当时生于西南偏远臧科郡的博学青年胤禛，胸怀鸿鹄之志，立志北上中原求学，发誓要弄清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要义，成就一番事业。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曰：“哦，妈。”
真儿啊。
哎。
东庄董老爷叫媒人来说媒了，说是董老爷看上你了，愿意将他的二小姐嫁给你。
妈，孩儿还年轻，想到中原求学干一番事业。
真儿，你已经20岁了，应该成家立业了。董老爷家二小姐那可是秀美端庄、聪慧能干的好女子
啊。
再说董老爷家与我们尹家都是从巴蜀过来的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十分般配。
妈，想我高祖辈与司马相如以及盛览、舍人等文化名人为友，可谓家学渊源深厚。然而我们西南一带人们以涉猎为主，不知耕种，长幼无别，不知礼仪，被中原人们视为蛮夷之地。孩儿立志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
我亲眼见过董家二小姐，长得秀美端庄，又聪慧能干，很合我心意。
妈，不是孩儿逆着您的愿望，孩儿现在一心一意只想北上中原求学，还不想结婚。
真儿，你已经饱读诗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博学之士，没有必要再继续苦读了。董老爷说了， 只要你肯娶他家二小姐，将会有丰厚的陪嫁。我和你父亲觉得这样也好。
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庄子曰：“大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胤禛绝不为蝇头小利所诱惑，弃大义而着小利。我决心已定，北上中原，学成才归。
真儿，
妈，
我知道，知道。妈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懂得你的志向。你执意要北上求学，我也不阻拦了。我儿鸿鹄之志，并能成就一番大业呀！
谢谢妈。
胤禛为到中原求学，告别高堂，带上干粮竹简，背着行李，骑着马儿，向着北方而去。走了很长的路，上一斜坡，马儿突然掉头转身，不肯向前进入蜀地。
驾！驾！驾！驾！驾！
马儿听见主人的吆喝声，仍然不肯向前。胤禛顿悟，马儿是不肯离开家乡啊。
马儿啊，你是怕前面有风险，不肯向前吗？马儿啊，你不肯走，是不是怀疑我不能学好学问，有辱家乡父老？马儿啊，你是不是担心我学到了学问，可是忘却了家乡父老，忘了乡邻，忘了父母，一去不复返？马儿啊，你放心，我胤禛如果学有所成，一定不忘家乡，安守清贫，报效桑梓。驾！
就这样，青年胤禛离开了家乡，一路北上，经过长途跋涉，一路艰辛，来到了东汉文化繁荣之地洛河，拜名闻天下的经学大儒许慎为师。
小子，这么晚了敲门这么急，你扰了我家老爷休息，我拿你试问。哦，
您是？
啊，我是许慎许老爷家的管家许安。
哦，抱歉抱歉，打扰您了，我是从臧克郡来的，我要拜您家老爷为师，学习经书理学。
这臧克郡
啊？对对对。
什么地方？哎，这没听说过呀。
臧克郡位于大汉西南边陲，离这里啊有上千里路程呢。
哟，上千里路程
啊？是
啊，那的确是够远的啊。
是啊，我一路跋山涉水，走了快半年才走到这里，真是把我给累坏了。
哦，那你赶快找客栈住下休息吧。啊，
哦不，
明天再来吧。
哦不不不，大人，听说今年先生只收10名学生，我怕晚了先生不收我。
哎呀，想不到你那么偏僻地方的人，消息还是蛮灵通的啊。哎，实话告诉你吧，先生今年的学生已经招满了，你还是回去啊。等明年再考吧。
不行啊，大人，我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走来，要等到明年，我怕耽误不起啊。麻烦大人通报一声先生，就说大汉西南边陲有一个青年学生想拜见先生。
我说你这个小子怎么不听话呢？啊，我家先生何许人也？乃当今天下闻名的大儒，是你想见就见的？你呀，不要在这里磨了，回去吧。啊，回去。
不不，见不到先生我就不走。
嘿，你还想耍赖是怎么的？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回去。
不要乱来
啊，
把刀放下。
诺老爷。
怎么回事啊？
啊，老爷，这小子要拜您为师。我说，老爷今年的学生已经招满了，让他明年再来。您看，他就是不干呢，赖着不走。您说，
你是哪里来的？
先生，学生是从臧科郡远道而来。
啊，臧科郡？
对，
原来的夜郎国？
对，正是。
哎呀，那是大汉的边陲之地啊，你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拜师学艺，精神可嘉呀。
学生敬仰先生学问，特从西南边陲北上求学，恳请先生收留学生为弟子。学成以后，弟子好回家乡传播儒家文化，教授乡邻。
啊，好啊。啊，想不到从西南边陲来的又如此宏图大志啊，把传授我大汉文化作为己任，让我感动啊。好，我破例收你为我的弟子
啊。
你要专心致志，刻苦学习，报效桑梓。
哎，谢谢先生。
胤禛废寝忘食，日夜苦读，希望能成为一名好学生，学成之后回报父老乡亲。
先生早。
嗯，大家坐吧。今天我要讲授新课，在讲新课前，老师向诸位提一个问题：何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怎么？我收了你们为弟子，可不是要你们浑浑噩噩，一问三不知。如果那样的话，你们可以不用再来了，回家算了。
老师，我能发言吗？
臧科郡那位，你别太自以为是了，我们可没时间听你这胡言乱语。
是啊，一个从偏远臧科郡来的，他那里是南蛮之地，懂什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我们不能浪费时间，还是听先生讲吧。
嗯，太自不量力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听听也不妨嘛。胤禛呢？你带个好头，说吧。
谢谢先生，学生献丑了。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主要是因儒家经典传本文字形体不同而酿成。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由于秦烧毁经书，涤除旧典，古文由此绝矣。现在我大汉五经通行传本的字体大多为隶书记载，称今文经。
嗯，
武帝时刘禹拆孔子故宅从墙壁中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以及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琐事传，均为古文所著，故称古文经。
嗯，
但对于古文，世人大共非字，以为好奇者也。因今人从未见过古文，不识为何物，故而群起反对，大家诋毁。今文经学派不考虑汉字的演变过程，不注重很多经史被前人删改的事实，而是就现有的文字来理解，难免出现张冠李戴、望文生义之谬误。
胤禛真乃博学之士，说得头头是道啊，很好。
哪里哪里。
我赞成古文经学之观点。文字是经籍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实现人治的先决条件。前人能够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能够认识古代文化，正是靠的文字。
所以说，只有确立了根本，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明白了真正的道理，也就不会受各种不经之论的影响。
先生高见。
先生赞成的古文经学派，主张无争不信，注重文字经史的演变，探求其最原本之含义。学生认为，不管要争论多久，先生的说文解字必将成为古文经学的经典，为后人广泛研读。
嗯，胤禛从偏远臧科郡而来，敏而好学，且能温故知新，诸位都要好好的向他学习。
我等牢记先生教诲。
令许慎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从西南边陲而来的青年，对当今闹得沸沸扬扬的古今经学之争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解读，让他感慨万千，决定好好的栽培他，让他茁壮成长，成为参天大树。
今天我为大家讲授汉字的重要意义。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也。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我们几乎不知文意，文意不通，五经不得其本解也。诸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说文解字的意义了吗？
明白了，先生。
好，诸位跟我学习，主要是要学会融会贯通，要把经典反复学习，领会其中要领。你们谁能说说说文解字的基本情况啊？
你说，你说。
啊，
这你来说。
您别，
我们
要不你
先生，我
看来啊，你们还是没有领会其中要领啊，支支吾吾，不求甚解。胤禛
啊，
你说说看。
上有先生，下有诸多师兄师弟，胤禛学书才浅，不敢在此卖弄。
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怎么能说是卖弄呢？说吧，老师不责怪你。
承蒙先生抬爱，学生妄言了。先生所著有《五经异义》，即《说文解字》14篇，传于后人。先生是汉字学的开山鼻祖，创制了540部首。将9353个小篆按部首编排，并逐一释义西行，有的字还有书证或者音注，乃是世上第一部真正形制完备的汉语大字典，是吾辈学习汉字的重要工具。要学好说文，必须精通6书，即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它是先生对汉字构造方法的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先生的聪明智慧。先生发展丰富了6书理论，不仅概括了汉字的构造方法，同时也与世上其他民族的构造方法暗合。先生的6书理论乃是我大汉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先生的说文解字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先生的煌煌巨著让我整个华夏民族开始统一于一种精神，进入我华夏文明的一种高级阶段，让千秋万代能够遵循着一种绵绵不绝之精神永远前行。我们这些学生必须学好说文解字，才能学好五经，教授相邻。
说得好，说得好啊。
是。
我再次强调，你们都应该向胤禛学习呀。
是
是
是。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一定要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啊，听明白了吗？
谨遵先生教诲。
胤禛这位从偏远西南而来的青年，靠着过去在家乡打下的基础知识和拜许慎为师以后的刻苦学习，从许慎众多的弟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青年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称赞。
师兄，师兄。
哦，师弟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师兄，这么晚还打扰你休息，甚感不安啊。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没有休息，正在温习先生今日授课的内容。好了，屋里请。
好。师兄真不愧是我学习的楷模啊。
师弟何出此言啊？
师兄子夜还在温习先生授课，怎不令我敬佩啊。
师弟啊，子曰温故而知新，每天我都要将先生所授课程温习一遍，领会其要领才可以安眠。师弟啊，你现在到此有何要事啊？
啊，我是特来向师兄讨教学问的。
啊，师弟啊，讨教我可不敢当，师弟有不明白之处，你我共同切磋。
谢谢师兄，那我就要讨教了。
师弟，但说无妨。
好，今日先生所授之六书，我领悟了半天，还是不甚明白。我不敢再打扰先生，只有向师兄请教，请师兄指点迷津。
啊，原来是这样。先生所授之六书，是指即所谓的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方法不是在造字之前就有的，而是先生归纳和概括出来的，这就是先生伟大之处。
但是何为象形，何为指示，我还是不甚明白。
先生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视也。
胤禛滔滔不绝，对答如流，一夜长谈。胤禛替许先生答疑解惑，让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向更多的人传播。同时，胤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行动，也让他的老师许慎非常满意。他很想把这位高徒留在身边，继承他的事业。一天子夜时分，他突然想见胤禛。
许安呐、啊，
哎，
我让你去把胤禛叫来，我有话要给他说。你去了吗？
哦，我已经叫过他了。老爷，您已经劳累一整天了，该休息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给他说也不迟啊。
你哪儿那么多的话？
哎呀，老爷，您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夫人吩咐过的，除了给学生讲课，不让您再多和人交谈，担心会影响您休息。
哎呀，我叫他来自然有我的道理，你就不要阻拦了。
这。哎，啊，这该是胤禛来了，我去开门。哎，胤禛呐，
哎，
老爷正等着你呢。
哦，胤禛拜见先生。
啊，胤禛呐，听说你废寝忘食，日夜苦读，不注意休息，你看你，啊，面容憔悴，我很担心你的健康啊。
先生学问深似大海，学生不得不抓紧学习，生怕赶不上先生的节奏，耽误了大好时光。
你废寝忘食，日夜苦读，自当受到嘉奖。 老师见你仍单身一人，甚是孤独，不如找一家人陪伴，红袖添香，岂不快哉？
先生，先生的好意，学生心领了。
啊，我朋友有一小女，聪明伶俐，长得娇美如玉，且是高门大户，与你十分相配啊。你俩若结为伉俪，留在中原，必成为千古佳话。不知你意如何呀？啊，
先生，学生最近拜读楚国屈原左徒《橘颂》，颇有感触。后皇家树，橘来扶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至兮。绿叶素容，分歧可嘉兮。
苏轼独立，横而不流兮。彼心自慎，不忠使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先生，学生献丑了。
你生于南国，眷恋故土，如屈原《橘颂》中忠贞不渝、秉德无私之橘树，可敬可佩啊。你刻苦学习，融会贯通，可谓学富五车，而又不贪恋名誉财富，保持苏醒的头脑。
先生谬赞，学生实在是不敢当。学生刻苦学习，是想把先生的学问和思想带入我西南故土，让先生思想发扬光大，恩泽后人。
嗯，你有这样的宏图大志，老师定当支持。如有需要老师我帮助的，快快讲来，我定助你一臂之力。
先生，您年岁已高，已近耄耋之年，望先生保重身体，不要让学生担心。
你虽年少，胸怀大志，从不放纵，可师长兮。
学生实在是不敢当，先生永远是学生的先生。
好啊，你把传承我华夏文明当成你的职责，可敬可佩啊。我不再劝阻你了，愿你心随所愿，平安到达故里。
谢谢先生。
胤禛说服了老师，结束了在中原八年多的学习，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宏伟的抱负，离开繁华的都市，向着朝思暮想的故乡快马加鞭而去。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共贵州正安县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汉儒胤禛》第一集。
昨日新闻重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每天为您汇总梳理全天资讯，我是主持人泽华，
我是眼玲。全国新闻联播今天将重点关注：
习近平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情况；
习近平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统孔戴、埃及总统塞西和印度总理莫迪。
李克强在山西考察，
长征火箭今年将进行海上试射，明年可接国际订单。
教育部明确接受